我们会再唱一次这个诗歌。我们今天晚上9点会结束。我们小组的分组会到9点。我们再唱一次这个大本的诗歌，426首。第一节，当我同主行动，在他话的光中，何等荣耀照在我全身。当我肯听命令，他就充满我灵，他充满信而顺从的人。副歌，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信而顺从。第二节，地无一点黑暗，天无一片暗景，能弥漫当他显露笑容，没有疑惑畏惧，没有流泪忧虑。能存在，若我信而顺从。副歌：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信而顺从。第三节，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。他是不顾让我们苦痛，所有伤心损失，所有厌弃羞耻，都成祝福，若信而顺从。副歌：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。唯有信而顺从。第四节，但我不能领会他爱何等的美。若我不放一切于弹射，因他所给诗歌，因他所赐喜乐，乃是为肯信而顺从者。副歌：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信而顺从。第五节，然后在他光中，才有甜美交通，我就前行与他同脚踪。他要求，我就许；他差遣，我就去。不要怕，只要信而顺从。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信而顺从。阿门。这是一个很甜美的诗歌，特别享受第三节，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，它是不顾让我们苦痛，所有伤心损失，所有厌弃羞耻，都成祝福，若信而顺从。现在我们会让 Abraham 弟兄来向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：子学了顺从，得以成全，成了凡顺从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根源。我们一开始先来到我们上一周的背诵经节。 上周的背诵经节是希伯来书16节，我们一同的来背诵。如果还没背的，可以照着读，一起的来读。所以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、得恩典、做应许的帮助。再读一次。所以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、得恩典、做应许的帮助。我们现在让亚伯拉罕弟兄来跟我们一同分享这今天的主题。今天何等美好！我们今天可以一同的来到这样的主题。子学了顺从，我先问一个：我们今天要讲到主神子，他也要学顺从。如果是我从我自己来，我不会讲到子学了顺从，子还需要学。但这是在希伯来书5章的内容，他是学了顺从，得以成全，成了凡顺从他的人。永远救恩的根源。我们来先进入到希伯来书5章7到9节，这是这一周的主题所的出处。希伯来书5章7到9节，基督在肉身的日子，强烈的哭嚎，流泪向那能救他出死的。献上祈祷和恳求，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成全，就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主题就是从这几个经节里面写出来的。看到8节，他虽然是儿子，他也是需要学顺从。我们在父子灵里，父是那源头，是那荣耀。但是在这个神格里，父是代表了权柄，子是代表了顺从。我们要有为了要有权柄，就也要有顺从。神要做万有的头，做万有的权柄，这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的。若我们要有权柄，就也要有人能顺从这样的权柄。你想想，若你是一个王。如果你是王，但是你没有你的百姓，你没有百姓来顺从你，你就没有什么王的权利。为着这个主的权柄能够被彰显，我们需要有一帮人的顺从。在创造世一起头，天使是受造的，但天使是背叛了神造的人。人是活的魂，人也背叛了。这如此，神如何能有权柄的彰显？神如何在这样的背叛中得着他的权柄？需要有人，这个儿子。学了顺从，完全的顺服。我们需要来看到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。在这几个经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。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他本有神的形状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，紧持不放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 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显为人的样子，就降卑自己，顺从自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在耶稣的名里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在这些经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，补助了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五章，它是神的形，它本有神的形状，但它没有紧持不放，这个与神同为强夺之争，但它。是倒空了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。主在他的为人的生活，甚至他的使徒在争论说谁能为大。主是回答：我来是不是来服侍人？甚至顺从至死。奴仆是没有任何的权利的。奴仆是要顺服他的主人的，是人子，他是神，但他没有坚持不放他神的形状，但他倒成了肉身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更是在这显为人子的样子，就降卑自己。他如何来降卑呢？他是顺从的。他是说父所说的话，他做父要做的。他的话都是从父而来的话，不只是他顺从在他的生活，甚至是顺从至死，是在十字架上。死在十字架上，在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也需要学习。当他倒空自己这一切的荣耀，他成为了一个降卑为人。他没有取用任何的捷径。若是我们，我可能不要再从头开始，我就想一开始就只是成人了。但主经过了这一切，是怀孕的10个月，从一个宝宝开始。那我们如果是我们可能想要成为富人，从一个已经长成的人，但主来是在一个很穷的家，是以奴仆的形状来到世上，甚至是要受苦。在他的受苦，在他的顺从中，他也学习，也被成全。借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，他才能够成就了他所要做的工作，使得宝血能够洁净我们。他是那独特的祭物，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。血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今天能够，借着他重生，也成为神的儿子，神的种子。神是如此降卑的，神也是借着这得成全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。在11节讲到耶稣基督为主。在这里讲到的主，他是神子，是在他的素质里，但要成为主，他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。他这样的地位，是因为他经过了这道成肉身、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的过程。在希伯来书5章7节，他讲到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嚎， 在马太26章36到44节，这有马太福音26:36。随后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里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到一边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的魂极其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面伏于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叫这杯离开我；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他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。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室囿。你的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”他第二次又去祷告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这杯就是那十字架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是要来成就，救赎的，使我们能够得救赎。主需要降卑自己，倒空自己，在以弗所，我们看到了他是道成肉身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有些人说，可能主是害怕去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但我们这里看见，在马太，主是非常刚强的，他知道这是父的旨意。他知道了这个，这是父的旨意，这杯是父的旨意。那是我是要拿这杯呢，还是不要？这个他的选择，他的心思是置于父的旨意上，是这杯父的旨意是要他。能够喝这杯，那主也是照着父的旨意，借着祷告，他说：“愿你的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他的顺从是要做父的旨意，但他还是向父寻求，是这个还是那个？可能是，不论是不是他所要拣选的。但是是父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子的心思都是在顺服在父的旨意之下，没有任何的理由。想到了这使我想到亚伯拉罕和以撒。亚伯拉罕，献以撒，这个是同样的原则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从了神的旨意，甚至这可能是很难的，站在心思里知道这是父的旨意，因为如此，马太福音28章18节说道，耶稣近前来对他说：“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我们要看见神是这所有权柄的源头。在加拉太书1章18节。哥罗西书1章18节，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，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。我想很多基督徒，甚至我的自己， 我们顺从主吗？但是你都会说是，但你向你的在灵里向主确认，我们是真的都有顺从主吗？主是有完全的权柄在我们的生活中吗？主必须要在我们生活中得着这样的顺从。在罗马书10章16节讲到，只是人没有都顺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传给人听的，有谁听？有谁信？”我们需要顺从这个福音，就会改变我们的祷告。哦，这个新人，主啊，使他能够顺从福音，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，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看哪、啊，听从胜于献祭，听命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啊，神所喜悦的是听从他的话。弟兄姊妹们。”有时候我们会讲，哦，我是个祭物，我放弃了一些东西，我来到聚会中。我们可能觉得，哇，主啊，我们，奉献了一些东西，我们，主啊，你要祝福我其他的东西，但主所要的不是祭物，乃是要我们听从他的话。腓立比书2章12节，这样，我亲爱的，你们既是常顺从的，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，更是顺从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。这是我们日常的救恩，我们天天都需要在神的生命里得救。我们必须要顺从。我们如何得着这个天天的救恩，是需要顺从。我这周在有从腓立比书2章5节得着光照。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。这讲到我们的心思，这是什么样的心思呢？在腓立比书2章5节，他倒空自己，他没有坚持不放与神同为强夺之争，降卑自己，顺从至死，就是这样的心思，这是在基督里的心思，是受苦的，不是只是受苦。乃是完全的顺从，完全顺从父的旨意。使徒保罗更说，使这样的心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思，是心思置于顺从父的旨意。我想了一下我的经历，为什么很难顺从呢？我想答案就是在零后10章4到5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，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这里说到。新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使主的心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思里。我们的天然的人是何等的悖逆的，我们需要，我们是何等需要，我们各样的思想都被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使我们能够攻倒各样的理论， 我也想到，夏娃，撒旦如何的来，向夏娃显现，不是很有，很凶的，但是他是很，他就是问他一个问题，神真如此说，夏娃就开始想了，开始有，怀疑、犹豫，神真的是说。撒旦的话使我们在这个理论里，在对和错中，来理论，使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了坚固的营垒，使我们不能顺从基督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在服事的小组里，可能你是。Ushering 的弟兄要摆椅子，弟兄说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但在你的里面觉得哦好不有效率，你应该要这样做。我有一次的经历，我是在一个公寓里，有不同的房，都是弟兄姊妹住在这个楼里，我有个感觉你应该要。去探访这个圣徒，但我里面就有在理论啊，我不应该这个时候来，我手上没带礼，有各样的理由。我们需要放下我们里面的理论，在马太10章38节，不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，也配不过我。我们如何有这样？思想被掳来，如何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？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主在世上的生活，就也是背十字架的生活，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在约翰一书2章27节和3章24节。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，我们是有膏油涂抹的。自从我们得救，我们就有这膏油的涂抹。有时候我们可能说了什么，或者是想要说了什么，或是想要做什么，主在我们里面说不要，不要。这就是膏油涂抹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不需要打电话给弟兄说。我是不是要这样做？啊，我们不需要人的教导，我们有里面的膏油的涂抹。但我们如何在这样，在这个经历，在这样的实际里呢？我们需要，注意主的膏油的涂抹。约翰3章24节，守神诫命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在此，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乃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那灵。神的话要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。主的话不是只有我们早上来享受的，我们愿这主的话。能够安家在我们里面，是这样的话，可能只是一个词，这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，我们的源头，我们顺从的源头。罗马书9章13、14节、18到20节。我们在之前罗马书的追求也有进入到这里，我要讲到我们的在我们里面的理论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？ 难道在神有不义吗？绝对没有。当我读到这些经节，我觉得哇，好不公平啊！雅各都这样的欺骗，但神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，我觉得好不公平。使徒写了这样的经节，让我，光是暴露我们都是在这样的理论里，都是在我们的想法里。我被暴露这样的想法、这样的观念都是不顺服的。神是有权柄的，他可以爱他所爱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。这是我们的。一方面这是我们的观点，但一方面这也是我们的不顺从。愿我们都有神的心思在我们里面。在18到20节讲到我们的刚硬，这样看来，神愿意向谁施怜悯？就向谁施怜悯，愿意叫谁刚硬，就叫谁刚硬。这样你必对我说：他为什么还指责人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？人啊，你是谁，竟向神顶嘴？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：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神愿意叫谁刚硬，就叫谁刚硬。当我们指责神，必对我们说：“你是谁？”竟向神顶嘴。我们可能会有个想法：不公平，这样不对，这样并不是符合我的三观。但我们的观点和理论，我们觉得很合理，但这并不是神的旨意。这周我特别看到，我何等需要看见神的权柄。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权柄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，因为神就是那权柄，他是那创造者，创造我们。神所要做的，我们就要阿门。无论在各个的环境里。在福音书里，我们可以看见主都没有任何的抱怨，没有任何的理由争论，他是完全的与父是一，甚至在克西马尼，他的祷告也是愿寻求父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主今天需要。一般心思与主心思一样的人，愿我们能够看见主的权柄，学习如何顺从，在我们的环境里，我们的说话，我们与人的接触，哦，主啊，特别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。每次我们当想到这不公平，这个可能更好，或者是这个好像比较合理，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要向主来确定这是从我们来的，还是这是父的旨意，使我们的心思都能够被控制住。使我们拣选父的旨意，在主的道成肉身里，他降卑，他顺从，他也被成全，使他成为我们今天的源头，成了凡顺从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源头。愿这样的心思能够也是成为我们的心思，使我们的心思在灵里得更新。愿主 能够得着我们完全的顺从，完全顺从他的旨意，使主的旨意能够成就，使主的国能，神的国能够在地上。谢谢亚伯拉罕弟兄，这是何等细节的、细腻的话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问与讨论的环节。今天有 Albert 弟兄跟 Michael 弟兄，与我们一同进入这样的研读问题。如果你有其他问题，你也可以发给我。第一个问题说到，为什么子需要学习服从？为什么子需要学习服从？子需要学习服从，因为子是个人，是个人子。人需要学习服从，所有的人都需要学习服从，所以子也需要学习服从。我也很享受这个点，这个服从是从子来开始的，是他顺从父的。父顺从父的旨意，甚呃也是使他成为了人，在他的道成肉身、人性生活完这一切的过程，都是一个一步一步顺从父的例子。神是权柄的，所有人也背叛了，天使也背叛了，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开始学习顺从，学习服从。第二，下个问题，子如何学会服从？但是，他与他的人性生活很有关系。这周我摸索的真正的顺服，是在受苦中仍然顺服，并不是说受苦。才会结出顺服，甚至是在受苦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背叛。虽然他是神，但他没有坚持与神同等。对我们来说，顺服神不是一件大事，但他。当他人子，当他成为人，他也要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父，甚至顺服到这一切的从宝宝开始长，这好像不合理，不公平。在子里有完全的服从。因为这是父的旨意，因为子的心思就是要顺服父的旨意。 子服从父，虽然子也有自己的意愿，但他不活着是照着自己的意愿，乃是活着是照着父的旨意来活。这就是服从。服从是表示，你我服在一个跟你自己本身的旨意不同的。如果你本来就是这么想，那你就这样行，那就是服从你的自己。但他这里是服从父，服从父的旨意。腓立比书2章8节，既显为人的样子，就降卑自己，顺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顺从对神很重要？天使背叛了神的权柄，神要一个造物人。神要人不跟从天使，乃是顺从父的旨意。这是因为这是神永远的经纶，是顺服，得着人的顺从，是从主成为人子开始。使我们也能够顺服。我宝贝，哥罗西1章18节，在因为他是元首，他是教会身体的头，他要使我们，借着教会，他能够，对付他的仇敌，借着我们的顺服，他主能够被彰显。主，他是甚至在顺从至死这样的苦难，是为着我们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有所彰显。一方面，仇敌已经被对付了。另一积极的方面，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，这是神的经纶的两方面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顺从神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顺从神的结果是什么？我想，一方面， 足是得着彰显。我们这周所读到的也讲到了顺从，使我们有喜乐。我不觉得，当我们在背叛的时候，当我们背叛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有平安的。当我们顺从神，神是喜悦的，那我们就能够与神有和平，有真正的喜乐。就如同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。顺从使我们带进喜乐，这个是我们心的张，若我们没有顺从神的旨意，就不能成就神的经纶，永远的经纶。是在于我们人的顺从。那当然，我们里面的喜乐能够印证我们有这样的顺从。若我们没有顺从，神永远的经纶。会。被拖延，像今天的经节也讲到了，的结果就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今天我有一个听众有一个问题，我如何能够一直的顺从神？那我先来回答，我们弟兄们也是在学习如何顺从。我宝贝，这个。腓立比书2:5的经节的供应，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。当我们里面有限制、有受苦，我们天然的人就想要离开这样的环境。当我们能够想思考，我想我们可能。思考不够多，神如何成为人子？他一成为人，他只有两个方法能够回去：要么他一步一步的在人性生活里，在完全的顺从里，在受苦中，在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的压榨中，被讥笑的环境里，是何等的不公平！他必须要顺从父的旨意，到时间到的时候。父才能使他成为万有的主，这是他所经过的过程，是顺从父的旨意。另外一个，他可以坚持他是神的地位，但他拒绝了。 主若神是选了这第二条的话，那就没有了榜样。我很宝贝，主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榜样，我们所做不到的，他所做了。这样的一位是在我们灵里，甚至这样的心思也是在我们的里面，向主敞开。我想很多时候，我们的顺从顺服是借着我们在苦难中，在环境里，被测试。我不知道有任何方法除了敞开向主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来，使向主敞开，使主的心思能够充满我们的心思，使我们不在我们的理论里面。是。父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里面。那我要阿门。这个弟兄，Albert 弟兄刚刚分享的，我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我们大家都做不到。但我们有主在我们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向主敞开，转向主，主啊，我做不到。主啊，你在我里，在这调和的灵里，主能够把我们带进他的顺从里，成为我们的实际，我们顺从的实际。这跟我们的学习，留在与主的交通里很有关系。在我们的经历里，这是需要花与主花时间的交通，享受主。当我们花时间与主在一起，就比较顺从父要做的，父要说的。这很确实是跟我们享受主很有关系。谢谢弟兄们。我们接下来要分小组，只有25分钟，我们会9点结束。如果你要去西语的小组，你就可以。你如果没有被分到西语，你就出来，我们会再帮你放进去西语的群里。在我们分到小组之前，我们要讲到这周的背诵经节，希伯来书5章8到9节。OK，我们一同来念一起。希伯来书5章8到9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，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成全，就对凡顺从他的人，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我们再读一次：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，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成全，就对凡顺从他的人，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我们分到小组，然后9点会结束。希望我们下周都会再见到大家。